OK， 第二章哈，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OK， 好，上一次我们讲到说，神花了六天创造天地啊，那这个现在呢，我们进到第七天。第七天呢，神把这一天定为圣日啊，因为这一天神安息了，他正好像这个做完啊一切的他的杰作啊，就往后一靠吧。他这一天就专门慢慢的在那边欣赏他所做的这一切啊，一切都甚好啊，这个安息。那他不仅他安息，他所创造的一切啊，也都跟着安息。那这个什么叫第七日啊？第七日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星期六啊。你有没有从来有没有注意留意到啊？我们这个月历上啊，为什么星期天是摆在最左边啊？星期六摆在最右边啊？从源头星期一到星期五啊，我一直从小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最左边不是星期一啊？那原来是这样子，那个这个是从圣经来的啊。圣经的第一天呢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礼拜天啊。你看英文里面根本没有一二三四啊，没有说星期一、星期二。是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等等啊，好，是中文再加上星期一、星期二，那这让我们会有一些混淆啊，这跟圣经里面的一二三啊是不太一样的。圣经里面的它第七日啊，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星期六啊，所以在第七天神安息啊，它是礼拜六呢，是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安息日啊。OK， 这个是后来神给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规矩啊，就是礼拜六啊，就安息日他们要安息。那天他们就是好好的来敬拜神啊，来聚会啊。那好，那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到了我们到了新约啊，我们基督徒就变成在礼拜天聚会了啊。礼拜天我们来亲啊，不是礼拜天才亲近神啊，是礼拜天我们聚会，但是我们要天天都来亲近神啊。好，那
为什么改到礼拜天？
改到礼拜天，这个是因为礼拜天主耶稣复活啊。那主耶稣复活之后，你会发现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啊，常常都是礼拜天啊。所以大家觉得礼拜天啊很特别，所以大家要聚在一起啊，礼拜天不要错过啊，错过这个聚会，免得主耶稣向大家显现的时候呢，你刚好不在啊。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会读到，以后我们再慢慢谈啊。好，那现在我们先看这个神啊，在第七天啊，就礼拜天礼拜六安息了啊，那他们就定这一天为圣日啊。什么叫圣日啊？圣日啊，这个圣在这个圣经里面常常会出现啊，我们就知道圣经，对不对？为什么叫圣经啊？圣经啊，圣这个字啊，的相对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跟圣相对的，比方说跟黑相对的是白，对不对？跟光相对的是暗啊。那圣的相反词是什么？大家想得出来吗？圣的相反词是俗啊。圣的相反词是俗。那你说，为什么是俗呢？圣的意思啊，就是从这个世俗当中被分出来啊，有一个东西，比方说这里有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呢本来是做世俗的用途，做一般的用途啊，我放在这个咖啡馆里面喝的啊，然后呢我在这个吃饭的时候用的，这就是我们一般世俗的用途。但是有一天啊，神说这个杯子他要用啊，他把这个杯子呢，把它说这个杯子我把它分出来了，这个东西是单单归给神使用的。那归给神使用，我们就不能拿来用啊！你不能说这个杯子用啊，这个杯子好啊，比方说了，我们把它分别之后做这个圣餐啊，圣餐的时候使用啊，那你就不能说啊，其他没有聚会时间，我就拿来这个喝果汁啊，喝可乐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一个杯子被神分别出来啊，说这是归给他使用的，这个东西就被啊，就成为圣的啊，被成为圣的。所以他说这一天啊。第七天神把它定为圣日，就是这天是归给神的啊，这天是归给神的啊。平常六天啊，我们在那边做事情啊，做我们这个世俗上所有的事情，但是第七天他说这天大家都是要安息，这天要来啊靠近他。所以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别的词啊，叫圣徒啊、圣杯啊、圣殿啊、圣日啊，那这些东西所谓圣，就是说神把它分出来归给他自己。所以我们呢，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是圣徒啊。你说我还没有到达那种圣洁的地步，到所谓的圣人，我还没有到圣人那个地步。那你不用当圣人，你就是已经是圣徒了啊。所谓圣徒，就是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上啊被神分出来的一批人啊， 是归给他自己，所以我们都称为圣徒。好，这个是讲到这个前面第三节啊，神把这一天定为圣日。我这边就补充说明一下。好，从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呢，神现在就把当初怎么样创造亚当夏娃的这个细节啊讲得更清楚。在第一章里面他已经有讲到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造人造男造女。好，第二章第四节这边开始呢，就讲到他的当时的那个细节啊。第四节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啊，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OK， 他所以来讲这个细节。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下一页啊。他说那时候还没有降雨啊，然后呢，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啊。好，那 OK， 这个图大家我们之前有让大家看过啊。讲到神那时候创造天地的时候呢，把这个天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来了。那空气以上的水是什么东西呢？就可能是在高空啊形成一层冰层啊，然后这个冰层可以阻挡外太空的辐射线啊。而且呢可以使大气压力升高啊，那让地球呢像是一个大的温室啊，就是空气上的水，所以那边有一层冰啊。好，那现在他又加上一句，他说那时候有雾气从地上腾啊，滋润遍地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降雨。那那没有降雨不是说神创造天地那七天之内还没有降雨啊，所以那时候神让雾气从地上腾。今天是我们地上七天没有下雨，这个是小事情，对不对？一个月没下雨都还 OK 了啊，那不要说七天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说，所谓还没有降雨啊，不是只是说那七天或者说是那一个月啊，而是一直都没有下雨啊，一直没有下雨，一直到1000多年之后才第一次下雨啊。1000多年之后就是那时候挪亚洪水的时候，那时候才世界上第一次下雨啊。那在这1000多年之前啊，那你说没有雨的话，那些植物怎么办？原来那时候神这边有说了，那时候就是有地上都有雾气，所以整个地大地都非常的滋润，那因为有雾气啊，雾气弥漫，所以呢整个地球上面的温差也就不大，因为水汽比较湿气比较大的时候，那个温差就不会太大，所以南北极呢甚至于跟赤道的这个温度差不多啊，它可以长出热带植物啊。啊，你说那你怎么知道啊？有啊，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在西伯利亚挖出那个长毛象的这个尸体啊，那因为它被冷冻在这个冰原底下，所以它这个尸体都保持得非常好。你还可以看到它胃里面的东西，它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热带植物的种子啊，所以原来那个时候啊，在西伯利亚那边啊，都还长出热带植物啊。那说，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原来创世纪这边给我们一点暗示啊，那时候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啊。好，这个科学的部分讲到这里啊，这个我不要讲太多了啊。好，那第七节啊，我们就看到神啊，就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将生气吹在他鼻子里、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啊，神的创造人的这个做法很特别啊，他先用这个尘土啊造人，然后就吹口气，然后吹在他的鼻孔里面啊，他就成了一个活的人啊。啊，你看这个图，这个他这样画啊，这个好，这个是古时候人的这个想法啊。那反正总而言之，神就吹了一口气在亚当的鼻孔里啊。这个故事不是只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故事而已呢，它就有象征性的含义啊。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啊，耶稣他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动作啊。如果你去读那个福音书里面的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如果你读到最后面啊，看到主耶稣那时候。复活了啊！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那门徒就高兴的不得了，哇！主耶稣向我们显现啊！那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所以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呢，就给他们一个任务，他要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啊。然后说了这话呢，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啊？就向他们吹一口气，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哇！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这个
关键性，
这关键性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动作啊。为什么呢？ 这跟创世纪的第二章就呼应在一起了。创世纪第二章，神在亚当的这个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活的人。所以这时候一个新的族类就开始了。这个族类是亚当的族类。所以亚当活过来之后，后来所有的后裔呢都是亚当的后裔，对不对？所以神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之后呢，所以所谓的一个旧造的族类就开始了。所谓这个旧造是相对于耶稣现在吹了一口气啊，就是另外一个族类，叫做新造的族类。我们这些人啊，本来是亚当的生命的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的啊，我们都是有一个旧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但是耶稣在我们身上，在门徒身上吹了一口气之后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就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族类，这跟当初亚当这个旧造的族类呢是一个对比啊，是一个对比。好 ,OK, 那这个地方我就不要再讲太多了啊，这个实际上你看到就是说啊，原来创世纪的故事啊到了新约里面啊，它有更完满的一个含义啊，这个以后我们再多讲啊。那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啊，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啊就立了一个园子啊，这个叫伊甸园啊，把所造人安置在那里啊。然后这个伊甸园是怎么样呢？神就在里面啊，使各样的树啊从地里长出来。这些树啊可以悦人的眼目啊，让人看得啊赏心悦目啊。然后呢，那果子呢可以做食物。OK。啊，所以这个园子里面有这个让人看起来非常好看的植物，还有可以做食物。那正中间园子的当中啊，正中间有两棵树，一棵树叫做生命树，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的树啊。OK。好，那这两棵树非常重要啊，那等一下我们再说。然后接下来他讲到说，这个从有河啊，从伊甸就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从那里又分为四道啊，这里又分成四条河，一条第一条叫比逊啊，我稍微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了啊，这个比逊它是环绕哈菲拉，哈菲拉是在今天非洲的东北角这个地方啊，然后呢那里有金子啊，然后又有珍珠跟红玛瑙啊，好，这条河叫做比逊啊，比逊今天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然后第二条河叫基逊，基逊是环绕古实的啊，古实呢在非洲，在埃及的南边啊，这边有一条河叫基逊河啊，那也不知道在哪里啊，现在找不到啊。第三条河叫西底杰，西底杰就是叫做底格里斯河啊，那在两河流域啊，这个大家比较清楚啊。第四条河叫伯拉河，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这也是在两河流域啊。好，他说这四条河是从这个伊甸园流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下面这两条我们不知道啊，上面那两条呢我们今天晓得。那所以伊甸园呢在什么地方啊，肯定是在这两条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啦啊，那上面这个圈圈这个地方啊，就在今天的土耳其东边啊，伊甸园可能在那啊。好，那但是你说啊，那边流出四条河，怎么可能流到非洲，流到哈菲拉呢啊，因为中间还隔了一个红海，还有一个阿拉伯沙漠，这个河怎么可能流到那里去啊？后来才我想一想才知道说原来是怎么样呢，在大洪水之前啊，可能那时候还没有红海，也没有阿拉伯沙漠啊，所以那时候有四条河都可以从北边那边流下来啊。那这个是也是附带的话啊。好，总而言之呢，伊甸园可能在那北边了啊，那这也不是我们的重点啊，我们重点再往下看啊。那十五节啊，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啊。OK, 所以那时候神有一个神给人有一个工作啊，在那边修理啊，看守这个伊甸园啊，做园丁啊，园丁才是人类的第一个工作啊。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oh, ,OK, 所以这个是那个就是伊甸园里面的一颗禁果啊，禁果啊。好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这个这两棵树的果子啊。十八节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OK, 那但是这时候神先做一件事情啊。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啊，造成的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啊，他都带到这个那个人，就带到亚当的面前啊，看他叫什么啊？那个亚当怎么样叫那个各样的活物啊？就是他的名字，就是那个东西的名字啊。所以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好，那现在神给亚当一个工作，给这些动物取名字啊。好，上面这里有两个图啊，左边这几个图啊，右边这个图，这两个都是漫画啊。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对？
差不多啊。
两个都差不多，还是两个都不对？还是两个都对啊？左边这个图，大家看得到上面那个他们每一个动物上面挂个牌子啊。写什么字大家看得到啊。那右边呢，右边是贴一些标签啊，在动物的身上啊，也取了一些名字，大家看得到那上面写什么吗？
小花。
啊，小花啊，小胖，小明，小华啊，还有小白。那左边那个是长颈鹿、恐龙啊、鹦鹉啊、熊、怪鸟啊、袋鼠还有马。好，这两个图你觉得哪个图比较合理？
左边吗？
左边啊，为什么？
因为跟现在的很像。
跟现啊？什么叫跟现在很像？
长颈鹿啊，什么这些名词啊？
哦，那右边呢？小花。
小白、小花的。
小白、小花是他们个人的名字，那所以亚当是给他们取哪一种名字？他肯定是给他取左边的那些名字，对不对啊？
嗯。
好了，他不是给他取这个小白小花，所以那些动物啊被取了之后呢，还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嗯
，OK， 好，这个是啊，但这两个图呢都有一个地方不对啊，什么地方不对？那个时候亚当不需要给他们这个挂这个牌子，不需要给他们贴这个标签。
嗯，
啊，第一个当然那时候没有纸笔了啊，也更没有那个智联标签嘛，对不对啊 ？OK， 所以没有标签，没有这个。那亚当取了名字之后，他不是有那么多种动物，讲完了之后不都忘了吗？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那时候他面对许多动物，对不对啊？
嗯。
那他一讲完，他不是很快就忘掉，那怎么办？
你们没有犯罪的时候，人的头脑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好 ，OK， 好了，这个Joey就把这个他看法讲出来了。没错，我本来想让大家这个想一想啊，想一想为什么那个亚当那时候取了这些名字之后不需要拿张笔拿张纸记下来什么动物叫什么名字，不然下回看到哈不知道怎么讲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亚当他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他身上的基因啊没有任何一个缺陷，那时候他的记忆力是超级的啊，他过目不忘。
对。
他取了一个名字之后，而且那时候他的语言能力是超过历史上所有的人的。你给他一个动物来，他马上可以给他讲一个名字，然后讲完之后他不会忘记啊。而且他后来你可以看到他活了900多岁啊。所以当时神创造人啊，没有任何的缺陷啊，没有任何的缺陷，所以他可以给这些动物取名字。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了，那神可以自己给他们取名字，为什么神要让亚当来给他们取名字呢？
嗯。
神当然可以给他们取，神都已经创造出来了，给他取个名字，对神来说是很简单，只要把亚当叫过来说，亚当，我告诉你啊，这个字叫马啊，这个叫长颈鹿啊，这个叫大象啊，亚当听完了应该就知道，但是神没有这样子，神让亚当来给他取名字，为什么？
哎，为什么呢？
为什么？
管理的权柄。
对。
对，他神给人管理的权柄，这个包括给他取名字啊，很好。其实啊，神是让人啊有份于他创造的工作啊。神怎么样创造这个天地啊？借着说话，对不对？神说有就有了啊，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什么，什么东西就出现了。现在神也让人啊，在他这个创造里面有份。像我做我小孩子啊，很小，但是我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给他一点小工作，让他帮忙一起做啊。来训练他，让他开始学习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对不对？神现在也把亚当叫过来，让亚当呢能够在他这个创造的工作里面有一点份啊，然后借着什么呢？哎，一样也是借着说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神让人看到啊，人说话也有创造的力量。你说只不过取个名字有创造的力量吗？哦。你叫小花，叫小白，小黑，这有什么差别吗？哎呦，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给一个人命名会塑造他这个人的个性，所以神常常给人改名字， 像亚伯拉罕啊，他是神把他改过，他本来是亚伯兰，叫亚伯拉罕。那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啊，然后这个像西门后来改名叫彼得哈。神会把人改名字，改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你不再是过去那个个性了。神现在给你一个新的性格啊，神给你一个更荣耀的一个使命跟托付。所以神改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说你这个人的人生要开始改变了。那当时呢，这许多的动物啊，在对亚当来说可能都是像一张白纸一样。现在神说好，亚当你给他取什么名字他就叫什么了啊。所以亚当就赋予他们新的名字。在赋予他们新的名字的同时呢，可能这个动物里面它有一些里面的特质也同时被赋予了啊。所以神也要借着这样的事情也教导亚当，让他知道说我们话语是里面充满着力量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我们讲祝福的话或者讲咒诅的话，都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力量啊，这个叫做属灵的力量，就是灵气里面有个力量在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讲一些不好的话啊。那圣经里面说啊，以弗所书哈啊，有一段话，他说污秽的言语啊，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说话可以造就人啊，造就人就是让人里面有东西被建造起来，让人得到帮助。我们的话可以建造也可以拆毁啊。你如果老是跟小孩子说你这个小孩子实在太没用了啊，笨啊，这个废物啊，你这样的话就在拆毁他的个性。但是你说哎呀，你说好能干哦，哇，你真的是太好了，你真的是一个小天使啊，你这样做实在太诚实，很好啊。你常常在那边就着他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来鼓励他，来夸奖他，他里面就被建造起来啊。凡事他说要随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那另外呢，箴言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啊。我们常常嘴巴里面这个嘴巴很臭啊，讲一些不好的话，我们会吃自己所结的果子。但我们里面常常说一些造就人的话，赞美神的话，我们会吃这个果子啊。罗马书然后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他说要我们祝福啊。然后呢，彼得前书也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原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啊，就是要把祝福带给别人啊。那怎么样把祝福带给别人呢？啊，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要说祝福的话。我们为人家祷告啊，那为人家跟人家在一起，我们就是说祝福的话。当我们祝福他的时候，神就把祝福临到那个人。那有时候你说那个人非常非常恶劣啊，实在是不配得这样的祝福，神让我，你叫我祝福他，这个实在太没有公理了啊。那神说没有关系，你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啊。他说你的任务只要祝福就好了啊。如果那个人不配得这个祝福的话啊，他说这个祝福啊还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啊，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损失了，你只要祝福就好了。祝福如果那个人配得的话，神的祝福就临到他啊。啊，就是你懂吗？如果那人不配得祝福的话，那祝福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来的。所以啊，那如果咒诅呢？咒诅也是一样啊。咒诅，然后你说咒诅出去，好、啊，那个人咒诅有时候还会弹回来的啊。所以不要咒诅啊。所以他说，我们今天蒙召就是要祝福，然后呢，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讲话是有权柄、有力量的。以后我们会看到挪亚的故事。挪亚后来有祝福他的儿子，还有咒诅他的儿子。后来他的儿子几个儿子的后来的发展，真的是跟他所住的福或他所做的主 一样啊。那圣经里面这种例子很多，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讲的话啊。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人啊，祝福的一个器皿啊。神借着我们祝福人，而不是讲一些不好的话啊。你要补充吗？
嗯，刚才Jonathan 弟兄说，我们碰到那些恶待我们或者是辱骂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祝福啊。那对方配得这个祝福，他们就得到了祝福啊。对方配不得这个祝福的话，这个祝福又回到我们。那我要补充一下啊，当我们被恶待 当我们被辱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亚当的性情里面，我们是很容易跟他一样啊，你以恶待我，好，我就以五个恶待你，五倍的恶待你，这我们很容易是这样，至少跟你同等的恶来待你啊，这是我们人类在亚当里面的个性，这个反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犯罪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圣啊，所谓的圣徒啊，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买回来以后，我们得到一个身份叫做圣徒，那是在宝血的遮盖底下，我们上帝透过基督他儿子的血看我们是圣徒啊，我们的身份地位是这样。可是不只是在这样的地步，我们还要真正的因信成圣。我想因信称义大家都听过吧啊，这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开始啊。那么接下来呢，上帝就是要我们不只留在这个开始的地步，上帝的灵就在我们的心里头做工，要把主耶稣基督的圣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这段过程就叫做因信成圣啊。那在这一段过程的里面，他的话会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跟他合作啊。那比方你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倒数第二个也是逼迫我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如果我们还是保留我们原来的亚当的性情的反应，我们也开始咒诅他了啊，我们也开始辱骂了，我们也开始用恶来报答他，来报应他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受亏损的是谁啊？是我们自己。对方呢？对方已经是很恶劣了，他根本不认识上帝啊，所以他先主动的来逼迫我们啊，那我们呢咒诅他，对他无所谓啦，对不对？他已经黑了。黑成那个样子了，你再给他涂点黑的，他还是一样的黑。可是我们就不行了，我们是在主耶稣宝血的重价下面，我们已经被洗干净了。如果我们还是学这个老样子去咒诅的话啊，去辱骂的，去用恶报恶的话，主耶稣的血洗我们就白洗了，就涂然了，了解吗？所以什么叫做祝福啊，什么叫做福气啊，就是耶稣的圣洁一直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多，取代我们天然的个性啊，我们天然的个性越来越多的被主耶稣那完美的人性所取代，这个就是祝福了。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我们不肯祝福，我们偏要用辱骂来还他的辱骂，用恶来报答他的恶的话，我们不会快乐的。我们落到跟他一样的层次，而且我们失去了主耶稣宝血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果效了，这个是太划不来了。了解了啊，真正的福气是在这个地方。
OK， 好，好，那接下来呢？我就看到这个神啊，就因为这个亚当啊，他每个动物都叫到他前面来啊，取完名字之后，亚当心里头有一个空虚啊，什么空虚啊，他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能够来帮助他的，动物这么多啊，没有一个能够成为他的配偶，所以那时候神就第21节啊，耶和华神就使他沉睡啊，他就睡了啊，你看这个图了啊，然后呢他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他又把肉合起来啊，这是人类第一个外科手术啊，神做的啊。然后呢神就把这个用那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呢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他那个人的跟前啊，那这个那个人啊，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啊，他给他取名字啊，啊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是人类第一对夫妻就这样出现了。 当然从这里面我们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原则了，很多原则，比方说为什么这个骨头是取肋骨，不是取头骨，不是取这个脚骨啊、腿骨啊？为什么要取肋骨啊？那当然就是讲到说，这个女人呢，不是要做男人的头，也不是被男人踩在脚底下啊，是在她最靠近她心脏的那个骨头啊，是她这个啊，是她的心肝宝贝啊，心肝宝贝。那同时要帮助她的啊，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那同时这边也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也讲到说，一对夫妻结婚之后就应该要从婆家搬出来啊，应该要跟父母亲就分开了，因为他们要学习独立啊。这是对一对夫妻来讲最好的一个环境啊，
生活的方式。
对，那中国人那个学这个以前呢喜欢这个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啊，严格说起来，那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啊。圣经原则说就是应该要搬出去啊。那就是因为太多人在一起，所以这个口舌是非多啊。这个很多人这个婚姻关系受到影响。那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来看，哎，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了，新的一个生活了啊。所以这个重点在这里，就不要老是说离不开父母，这是不对的啊。好，但所以你就发现，如果说离开父母的话，对于这个婚姻的关系会比较好，对于
单纯，
对于这个亲子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也会比较好，因为父母亲也要学习放手啊，不能老是说孩子都已经结婚了，甚至于生下孙子了啊，那父母亲还在里面怎么管东管西的，这也不太好啊。这个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这样子。好，
这边只是讲到了一个男人要离开父母。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应用在女人的身上哈，一个新婚的一个妻子哈，她也要离开娘家的牵绊。
嗯，
这是同样的原则。
对啊， OK， 好，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说了，创世纪里面的每一个故事其实呢它都有它的意义在哈，它不是只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听起来好神奇哦，听起来好精彩哦，不是这样子而已哈。你看到在旧约里面，神让亚当沉睡，在他身上取下一条肋骨，就造成一个女人，对不对？到新约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发生，是什么样？主耶稣那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后来断气了，哎，就跟亚当沉睡啊，这有一个呼应的关系。那耶稣那时候断气了，那时候就兵丁啊，就拿那个枪，你看那个图啊，刺他的这个肋旁，你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啊？就刺了之后就流出血跟水来，那么果然是真的死了。然后呢，过了七个礼拜之后啊，教会就诞生了，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什么？教会就好像基督的这个妻子一样，基督呢就是亚当所代表的，教会呢是夏娃所代表的。当基督断气的时候，好像亚当当初沉睡了，然后呢从他的肋旁啊。神就创造出夏娃，所以从基督的肋旁啊，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基督跟教会啊。所以在这个含义上啊，亚当代表基督，夏娃是代表教会啊。当然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不能说那个犯罪的亚当代表基督，那是不是？我说光是在这件事情上头啊，亚当跟夏娃是代表基督跟教会啊，他们这个。当初夏娃被造的这个过程啊，
那个创世纪啊是一本种子的书，它虽然是短短几十章，可是它就是把上帝对人类、对宇宙、对万物那永恒的心意的种子就先放在创世纪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被造，他们的来历啊，其实就是一个种子，上帝他心目中的计划跟旨意就是要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啊。那我们曾经已经问过大家，你认为教会是什么，对不对啊？大家还记得啊，是一栋大的建筑物呢，里面很多人呢有讲台，有牧师在上面讲道，然后还有敬拜团在上面带敬拜，然后有的是有诗歌啊， 有诗歌团啊，或者是诗班啊，上去献诗啊等等啊，然后收奉献什么什么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就构成了教会啊？那然后人很多，这一次哎，跟你的旁边的问候一下啊，你好你好啊。到了下个礼拜又是一堆人，那么又换了人了，然后跟你的旁边说祝福一下啊，属祝福你什么什么，根本就不认识。每次就这样子行礼如仪一样，这个叫做教会吗？错了，这只是一个教堂而已。真正的教会就是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的核心是有没有主在我们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而且彼此相爱。
对，好，所以那个你看到哈，神把那个亚当放在这两棵树的前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左边这棵树这叫生命树 Tree of Life 啊，右边这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啊，叫做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啊。好，这个是放在伊甸园的正中央啊。神没有说这个叫亚当说，哎，你赶快就吃那个生命树哦，哈，没有，他只是说你不可以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哪天吃你就必定死啊。好，那这两棵树啊是代表什么含义啊？啊，这个我们看到后面也会看到第三章哈，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神就不让他们去吃那生命树的果子了，为什么呢？怕他吃了之后啊，就永远不会死啊。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就吃，你可以吃了之后，可以说叫做什么长生不老了，就是你就可以一直永永远远的活下去啊。好，所以呢，生命树的果子它的特点是，你可以因此得到永远长存的生命。那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呢，你吃了之后会得到什么？会得到一个判断是非的知识啊，
自己判断。
好 ，OK， 好，请问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好？今天有你如果站在这两棵树前，一个是哎，你可以得到永远长存的生命比较好呢，还是你可以得到判断是非的知识比较好？啊，这两个其实永远长存的生命啊。那有人说这个老是活下去好像没什么意思，我们要有一些知识啊，人生比较有这个有色彩啊。但我们要知道说这两个背后是什么含义啊。永远长存的生命啊，它是象征神的自己啊。判断是非的这个知识啊，是象征离开神而独立啊。OK， 这是两个不同的意义，一个是神自己，一个是离开神自己要独立啊。那你说为什么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象征神自己呢？耶稣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人若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呢，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那时候邀请人来吃他的肉啊，邀请人来吃他，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或者说是 bread 那个面包那个饼干啊，那个饼啊，他说你如果吃我的话，你就可以永远活着。好，这个圣经里面啊，有什么东西吃了人可以永远活着？没有第二样东西，只有生命树上的那个果子。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吃了就可以永远活着，在那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什么东西人可以吃了永远活着的。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他就是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就可以永远活着，来吃主耶稣你也可以永远活着。那你说啊，怎么吃主耶稣？那我们这个是吃人教吗？啊，教人家来吃人的啊？不是啊，他这个主耶稣讲这个话，当然不是说具体的说来吃他自己的肉啊，他是有含义的啊。吃生命树的果子哈，它意味是什么呢？就意味着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来接触神，你来那个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一碰那个果子，你就好像在接触神一样。我今天从别的树那边转过来，我来到生命树的面前啊。我来摸，我来看到这棵树，我来接触它，这个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整个人我们转到神的面前来了啊，我们接触它，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把它吃了，我就咬了，对不对啊？吃了之后我就把神接受进来了，
享受，
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品尝，对不对？
嗯，
品尝之后我就是享受神自己啊。 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吸收了，消化吸收之后怎么样，那个神就成为我的身上的养分，成为我身上的这个
组成，
组成，对不对？这时候我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像神。一个人啊，如果多吃这个世界上的垃圾，就会越来越像垃圾啊。如果你越来越多的来接触神，来吃喝享受神自己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多的变化像神的自己啊。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神的其实他真正的心意是要亚当来接触，来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什么叫做吃分别树上的果子呢？吃了之后就有知识啊，有这个知识啊。那他的第一个原则，他是背向神的，因为神叫他不要吃啊。所以当你来到这棵树的面前，你其实你是背对着神的，对不对啊？背对着神。同时呢，你吃下去之后呢，你就说，意思就是说，我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我就得到这个知识。得到这个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能够来自己做判断。神啊，你不需要告诉我啦，哦，我自己来判断就好了，我现在自己知道了，哦，他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呢，我可以自己下决定，哦，不要神告诉我说要怎么决定，我自己可以下决定，因为你就是要吃这个上面的果子。那当然最后到最后就是你要自己负担这个后果，
承担，
哦，你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哦，这个就是分别三个树上果子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左边这个生命树啊，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你来吃这个树啊，你就好像是说我在这一生，我就是说我是牵着天父的手一直往前去啊，天父成为我的供应，我现在就是来拉着他的手啊。那右边这个呢，就是好像说我是一切靠自己来拼搏，靠自己来打拼啊。我吃了这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之后呢，我得到这个知识了以后呢，我就自己靠着自己来面对一切的这个人生的风浪啊。那一个小孩子啊，牵着爸爸的手啊，如果你出去店里面吃东西啊，谁付账啊？爸爸付账，对不对？你需不需要自己带钱包？不用，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吃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就说这个钱包我自己拿着啊，我自己付账啊。但是左边那个是不用，你最要紧的是你是要拉着爸爸，爸爸帮你负担一切啊。好，所以左边生命树呢的原则就是，我们是建立跟神的关系，右边呢是在建立自己的能力。你说建立自己的能力不是很好吗？我们都应该长大成熟啊。但是圣经里面的原则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是要我们过一个倚靠神的生活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面对相同的这个选择题啊。当初亚当站在这两棵树的前面啊。今天一样，我们也是站在这两棵树的前面。你想说，真的吗？我没有看到这两棵树。有，你每天都面对同样的选择啊，怎么样呢？我们到底要选择依靠神，还是要依靠自己？我如果选择依靠神，我就是吃了一个生命树的果子；如果我选择依靠自己呢，我就是吃了一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还有呢，如果我们选择顺服神，不问得失啊，神要我们这样子做，我就这样做啊。我就是吃了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呢，我在那边计算得失啊，啊，我这样做不行啊，这样我会有损失哈，啊。不管神怎么说啊，这不算了，啊，我就不管这个神啊，我这样做会有损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吃了一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我们当中有个姊妹啊，有两个姊妹啊，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啊，结果呢，那个其中有一个小姊妹，她觉得她工作啊太辛苦了，她觉得说她需要能够换一个工作，比较不是那么辛苦的啊。而且这个他的工作常常会被打岔，所以他跟老板反映，老板说好，那这样子你就跟另外一个哈，啊，比较年长的一个职员对调。那那个年长职员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一个基督徒啊。那这个小姊妹就说好啊，这样子啊。那结果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当中另外那个姊妹啊，这是第三个姊妹啊，第三个姊妹就听到这样说，他讲哎呀这样不好吧，就跟那个小姊妹说。你原来的工作里面有很多那种是比较辛苦的，要跑来跑去打杂的，要搬东西的。你现在请那位老姊妹来做的话，这样子对那老姊妹很不好吧？哦，那对她也说很委屈啊。哦，那这个小姊妹这时候才想到啊，真的啊，对哦，我都没想到哦。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刚才这个第三个这个姊妹啊，我觉得她很有学习。她虽然信主不是很久，就她就说好吧，那这样子好了，我把我这个工作哈，哦，给那个。老姊妹做好，然后呢我去做你那份比较辛苦的工作，那现在让你去做老板的那个助理，这样子啊， 因为老板就说，因为 他那个老板本来要安排这个小姊妹去做他的助理，然后让那个让这个老姊妹呢去他做他柜台的工作，那柜台的工作里面还有很多那些打杂的。那这位第三位这位姊妹她说，这样好了，我去做那份柜台的工作，然后那个打杂的，哎，然后你去做老板的助理，然后那个让那些老姊妹呢来做我现在这个等于是后勤的这个比较轻松的工作。那个这个小姊妹也觉得很为难，不知道怎么样才好，所以跑来问我们啊。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第三个姊妹啊，实在是她很有这种顺服神、爱神的心，她就在这边所说，她就吃了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她愿意顺服神啊，
牺牲
自己，她不问得失。她那时候她后来我听到她祷告，她神啊，你知道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你而做啊。不管是辛苦的也好，轻松的也好，是吧，我就是为你而做，然后就不计得失，甚至于他做这个工作有可能会减薪也不一定。
因为那个打杂的工作是给那个资历最浅的。
对。那但是如果你说，哎，这怎么行啊，我这个已经这么样做了好一阵子，我现在来做到这个比较好一点的工作，我怎么可能再回去做当初最起初的那个工作呢？我如果在那边计算得失啊，我不管神怎么说的话，我们就吃了一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
自己判断，
哎，
自己决定的。
对，那所以今天你说我到底要怎么样选择呢？你是要这边讲道理啊，讲道理，讲是非啊，这个就叫做分别善恶啊。照这个是非来说，这个怎么样也轮不到我去做那种最出众的工作，对不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这样的话我吃亏。但是他不是讲道理，他讲爱。神啊，我愿意爱那个老姊妹啊，让爱这个小姊妹，我愿意。牺牲自己，这个就是生命树啊。还有呢，但后来我先讲一下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他把这个事情跟老板反映，他说他愿意去做那个最出众的。后来老板认为想一想哈，老板隔了几天就跟他讲说，你还是做你原来的工作哈。那至于那两个姊妹的工作呢，老板另外给他们安排哈啊。那这个也让那个老姊妹哈不要做那么出众的，然后另外那些一些工作他有另外新的安排啊。所以感谢主了，但是我知道说神会好好的大大的赏赐这位
第三个姊妹
啊。好，一样的，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去赶快去找救兵啊，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祷告，选择转向神，这时候我们就吃了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我在那边思虑烦恼，哎呀，这到底该怎么办？哎，应该找谁啊？应该要怎么解决？我怎么样想来想去，可是就是没有想到说要祷告。这就是吃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凭着你的知识，凭着你的力量，凭着你的能力要解决那个问题啊。好，然后接下来，凡事谢恩，碰到一件困难啊不好的事情，你凡事谢恩，这就是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你会发怨言呐，哎呀，怎么会轮到我啊？怎么这样子？这就是吃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还有呢？当你用爱心来包容来宽恕那些得罪你的人，这时候你就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了。那如果你要跟他据理力争，你不愿意吃亏，跟他讲道理啊，我这是我的我理直气壮，这就是吃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相同的选择，然后呢我们到底要选择吃什么果子啊。好，
关于这个据理力争不愿意吃亏，这个是亚当里面的个性啊，在办公室里面绝对需要这样子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他是叫我们一直吃亏的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他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啊。其实我听了这句话很多年，我也不一定完全懂，但是从查经读经追求主很多年以后，我现在才知道台湾人讲一句话是非常对的，人在做天在看啊。就是在马太福音有八个福气，它里面一个福气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当一个人是温柔的话，他绝对不会去据理力争，他是非常温柔的， 他就把一切的状况交给神，让神来处理。那你想想看，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神就是在那边看这些纷争的里面每个人内心的态度是怎么样，对吧？所以当我们学习用爱心照着神的话所指示的所吩咐的，用爱心来包容，用爱心来宽恕，甚至于像刚才那第三个姊妹愿意在爱的里面来牺牲自己的时候，神的心就满足了。为什么？因为今天他的重点不是在乎说在这件事情上谁赢了谁输了，这绝对不是上帝的要 care 的事情，要在乎的事情。上帝最在乎的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磨难，在各种各样的这种纠纷的里面，哪一些属他的孩子内在是圣洁的，是像他的，是像耶稣的啊。所以主耶稣被骂不还口啊，被羞辱啊，被打他不还手，他就是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一句话都不说，默默无声。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交托给那按信实审判众人的神。神值不值得我们这样子交托？绝对是值得的，因为他为着救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他不惜把他的独生儿子降为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神付了他最大的代价，主耶稣也付了他最大的代价，为了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所以他连他的命都愿意为我们舍了，那岂不把别的所有的通通都为我们舍了吗？都愿意给我们吗？对不对？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像主耶稣这样子值得我们把一切都信托给他呢？啊，所以我们用爱心包容，用爱心宽恕来取代啊，不去这个，因为我们的礼是在耶和华那里，我们的赏赐是在耶和华那里啊，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啊，所以到了时候，我们就是要自卑，伏在他大能的大能的手下啊，伏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因为上帝是在那里掌管万有。调度万有的神，他有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是要用爱心包容宽恕呢，我们还是要据理力争不愿吃亏。我们如果选择右边的，我们就是走了知识上恶术的道路，我们如果用左边的话，我们就走了生命的道路啊！真的是每一件事情都在让我们做选择。那如果我们习惯了一直是采取左边的这些学习的话啊，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啊，那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放掉右边这些人本能的反应，人本能的做法啊，哎，每次放下自己啊，每一次舍己 deny 啊，就是否认己啊，放下自己啊，每一次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就会越来越像耶稣了。
你里面就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生命的感觉，
很大的释放，
对，
很大的自由，
对，
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捆绑，
你会跟神更加的亲密啊，
对。
成更多的向你显现，让你
是的
在里面感受到他的笑脸，他的微笑啊、
哦。对，